先说结论，那些把这次美以联合军事行动吹成人类历史上首次 AI 战争的文章，基本上都是在扯淡。什么 AI 自动锁头、Cloud 一键发射导弹，这些都是中文互联网特有的转译现象。先把美国 Reddit 上的地摊文学翻译过来，然后夸大好几倍，最后包装成《华尔街日报》深度报道的样子，搞得跟真的似的。但你要问，在这次行动中到底有没有用到 AI？ 有用，而且作用不小。只是这个作用跟很多人想象的那种天网降临完全是两码事儿。今天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聊聊，这次所谓的史诗怒火行动里头 ，AI 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，以及为什么那么多人急着给 AI 加戏。先说说传播最广的几个版本。第一个版本说，美军这次用上了 Cloud Gov 一版，直接接入了指挥系统 ，AI 分析完情报觉得可以打，就把导弹发出去了。还有鼻子有眼的说什么沉默圣城行动全程11分23秒零伤亡，全靠 AI 完成。第二个版本把 Grok 也拉下水，说马斯克的大模型预测了2月28日开战，所以美军肯定用了 Grok 做情报分析。第三个版本最离谱，说无人机群是 AI 控制的，自动导航、自动识别、自动轰炸，完全不需要人干预，这就是未来战争的模样。咱们一个个来拆解。先说 Grok， 确实Grok 在2月27日左右预测了28日可能动手，但这就跟算命先生预测你最近会有血光之灾一样，蒙对了而已。只要天天预测明天开战，总有一天能蒙对。更重要的是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美军在情报分析中用了 Grok。 XAI 确实想跟军方合作，但也是很晚的事情了。接下来说 AI 直接指挥武器系统，这更是违背了基本的军事常识。你让 AI 决定发射导弹，万一打错了谁背锅？是背后的软件公司还是美国总统？哪怕技术能做到，政治上也做不到。至于无人机自动轰炸，这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。现代飞机的火控系统、巡航导弹的制导系统，哪个不用计算机控制？照这个逻辑，二战时候的 V2 火箭也是 AI 武器了，毕竟它也能自动导航。我们现在说的 AI 指的是生成式 AI， 基于大模型的那套东西，跟传统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完全是两码事儿。好，谣言辟完了，说点靠谱的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等相对严肃的媒体报道，这次美军确实用了 Cloud， 而且用的是特制的 GOV 版本。这个版本跟咱们用的普通版 Cloud 最大的区别在于，它可以处理机密情报，而且打开了各种限制，可以讨论敏感内容。AI 在这次行动中主要干了三件事：情报整理、目标识别建议、战场模拟。先说情报整理，现代战争的情报量是个什么概念？卫星图片、无人机视频、截获的通信信号、人力情报、开源情报，海量的数据砸过来。早期处理这些情报靠的是一屋子的分析师熬大夜，一帧一帧看，一句一句听。现在呢，把几十万字的情报、几百小时的视频往 Cloud 里一扔，几分钟就能出摘要，还能自动关联不同来源的信息。这活本质上跟你让 AI 帮你总结一份长篇报告没什么区别，只是输入的数据变成了机密军事情报而已。再说目标识别，这里要分清楚， AI 不是拿着卫星图说敌方将领在这个坐标里快炸，而是人力情报和信号情报已经大致圈定了范围， AI 帮忙分析这个范围里的行为模式。比如这个地点的通信频率最近异常，这个车队的行驶路线符合某种规律。 AI 的作用是化繁为简，从海量信息里找出人类可能忽略的模式。最后说战场模拟，这个比较好理解，就是如果我们在 A 点发动袭击，敌方可能的反应是什么， B 方案和 C 方案各有什么风险。以前这种推演靠沙盘和参谋部的头脑风暴，现在 AI 可以快速模拟几百种场景，给出概率分析。说白了，AI 在这次行动中扮演的是超级情报分析师加高级参谋的角色，他没碰武器系统，没做最终决策，但他让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效率提升了10倍甚至100倍。既然 AI 只是辅助，为什么美国政府对 Cloud 的态度那么纠结？先是深度合作，然后川普突然宣布禁用，国防部又留了6个月的缓冲期，还把这公司定性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，结果转头打伊朗的时候照用不误。这里头的故事比战场本身还精彩。事情的起因是 Cloud 的开发公司 Anthropic 给 AI 设了2条红线，一是不允许用 AI 大规模监控美国民众，二是不允许开发完全自主的杀戮武器。这在硅谷的很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但在五角大楼眼里就是你在教我做事。去年12月， 一个美国国防官员问 Anthropic 的 CEO 达里奥一个假设性问题：如果有一枚核弹朝着美国飞来，90秒后落地，而这个时候你们的 AI 是全村唯一的希望，是唯一能触发反击系统拯救整个国家的手段，但偏偏由于你们公司设置的安全护栏不允许， AI 死活拒绝执行发射命令，这时候该怎么办？达里奥的回答是 Call me。 就这个回答把军方气炸了。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，总统还得先给你这个私企老板打电话申请权限，这是做生意还是做爹？所以从那时起，五角大楼就开始施压，要求 Anthropic 开放最终控制权。谈不拢，川普就下令封杀，还拉上了整个供应链一起孤立 Anthropic。 但问题是， Claude 已经深度嵌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情报系统，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而且说句实话，在体验过 Claude 之后，美国军方已经彻底回不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一边封杀，一边留六个月缓冲期，一边打仗的时候照用。美国政府不是傻子，他们知道现在离不开这玩意儿。好了，技术层面的东西说清楚了，现在咱们聊点更深的东西。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相信 AI 一键发动战争这种离谱的谣言，仅仅是因为无知吗？显然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， AI 在这场行动中扮演的角色虽然没有传言里那么离谱，但已经足够危险。危险的点不在于 AI 有多聪明，而在于它让人类决策者变得有多懒惰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决策者面前摆着一份 Claude 生成的报告，说目标确认，建议立即打击，成功率 95%。 他是信还是不信？如果信了，最后打错了，他可以推给 AI 说是算法误导了我。如果不信，他要顶着巨大的压力去质疑一个客观中立的算法建议。在快节奏的现代战争中，在史诗怒火这种需要快速决策的行动中，人类官员有多少底气去质疑 AI 的建议？尤其是当 AI 已经证明过自己很多次都很准的时候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。 AI 不需要真正控制武器系统，它只需要控制决策者的认知，就已经完成了对战争的介入。咱们再退一步说，就算 AI 现在只是高级搜索引擎，它是否已经改变了战争形态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现代战争打的是什么？是信息。谁看得清战场，谁就能赢得战争。海湾战争的时候，美军靠的是卫星和隐身技术，那叫信息不对称。现在呢， AI 处理情报的速度是人类的成千上万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美军的 OODA 循环比对手快了几个数量级。伊朗那边还在用人工分析卫星图，美军这边 AI 已经把目标行为模式、最佳打击窗口、撤退路线全算出来了。这不是降维打击是什么？有人说 AI 只是辅助，最后决策的还是人。没错，但你要知道，当一方用 AI 辅助，另一方用人工分析的时候，两边的决策者看到的情报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一个是经过 AI 筛选、关联、提炼的精华，一个是原始的海量噪音。基于这两种情报做出的决策有着云泥之别。所以那些说 AI 可有可无的人，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AI 确实没有电影里那么神，但它已经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战争的打法，只不过不是天网那种戏剧性的改变，而是像水渗入沙子一样悄无声息但无处不在的改变。最后聊聊未来，很多人担心 AI 会不会有一天真的自主决定发动战争。我的看法是，技术上是可能的，但政治上不太可能。不是因为这些政客有多道德，而是政治需要背锅侠，只要战争还需要人负责，最后按下按钮的就必须是人。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半自动状态，就是 AI 负责发现目标、评估风险、制定方案时，人类只是象征性的批准一下。这种模式下，人类看似掌握着最终决定权，实际上已经被 AI 架空了。因为当你面对 AI 提供的最优解时，你其实没有选择，你只有同意。更可怕的是，当所有国家都接入 AI 军事情报系统后，战争可能会变得更快、更频繁、更不可控。因为决策链条缩短了，从发现目标到批准打击可能只需要几分钟。在这种时间压力下，误判的概率会大大增加。而且当双方都拥有 AI 分析情报的时候，决策慢的一方会面临巨大的被反制压力。因为我知道你随时可能通过 AI 发现我的弱点，所以我必须先下手为强。这种逻辑在冷战时期就存在，但 AI 让情报获取变得更快，也让这种焦虑变得更加现实。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，这次美伊打击伊朗， 到底是不是 AI 战争？我的回答是，是，也不是。说它是，是因为没有 AI 处理海量情报，这次行动的精准度和速度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。AI 确实深度参与了杀伤链的情报端，这是事实。说它不是，是因为最终决策、武器发射、责任承担仍然牢牢掌握在人类手里。AI 没有意志，没有欲望，没有扣动扳机，它只是一面镜子，反射的是人类自己的意图和偏见。那些渲染 AI 失控的人，要么是无知，要么是在为真正的责任主体转移视线。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 AI 本身，而是那些急于用 AI 来逃避道德责任、加速战争机器、制造信息不对称的人。AI 不会自己决定轰炸德黑兰，但它会让华盛顿的决策者更容易做出轰炸的决定。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 AI 与战争最残酷的真相。